咚一下就掉到我电脑前面，撞死了。最新的恩典，早上我跟刚董伯母今天早上去看眼睛，我说董伯母，你知道昨天那苍蝇，你还看到他没有？我说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啊，我不知道。我说他撞死在我电脑前面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高兴得不得了，去看眼睛了哈。我只要按这个就好了哈。爸爸，那为什么上面它不会 work？那不会动啊！很感谢神呐、啊，神用恩典做我们年岁的冠冕哈。那刚刚唱的歌哈、啊，我真的觉得，好好好，神真的在千万人中认识我。如果你能够有这个经历啊，你就会非常感谢神哈、啊。再讲一个恩典，让你们羡慕得不得了。我去年摔伤了腿哈、啊。虽然你们看到我的代祷信，可是我有一个问题，没有那么方便。我每次起来是非常困难，站起来的时候它会痛，会卡住，然后就第一步站不稳，第二步很难走。我说神啊，我上飞机，那飞机要碰到气流摇来摇去，或者反正飞机上很小嘛，我说很麻烦，我就这么想。第二天我的脚一站起来就会走路了。刚不是在这边都不能乱讲，再讲一个见证好不好？让你们羡慕的要命。我的脚很大，我从小穿男生的鞋，来到美国很高兴，终于有女生鞋可以买，我的脚就变比较秀气。这是我明天要分享的见证，我已经写了草稿。那我每次。宣教几年回台湾，最重要的是回美国就是要买鞋子带回去穿。可是我已经5年没有回来，所有的鞋子都他穿的差不多了。那么尤其去年摔跤以后，我只能穿球鞋。那一两双球鞋穿的差不多，我就跟牧师说我要买鞋子，买鞋子，就一直都没有买哈，因为也很忙，也很还有我动作不方便，我很懒得去挑鞋子。没有不得已，就发现我脚上目前现在穿的一双鞋是唯一还好的鞋子哈，我就准备穿这一双。可是我跟神说：“哎呦，怎么就买不到鞋？因为我想我来美国也没时间买，因为时间很紧，我也没车子哈。”结果后来我再打开鞋柜，有2个鞋盒哈。很久都没看里面是什么东西，通常是不穿的鞋子放里面。一打开看是2双新球鞋，是我的 size。我跟刚不是说这鞋从哪来？他说我怎么知道？我说怎么有2双新鞋子？不是美国带去，是在台湾买的。我说你记得我有买过，因为我买鞋一定带着高牧师。要找鞋子号码什么，我很难看得见，所以我都要叫高牧师帮我去找鞋子，然后我来试穿。我说你记得有吗？他说没有。我说那就神预备的。我问我儿子说你有买鞋子放我家吗？他说没有。我说这两双新鞋在哪来的？羡慕吧。好了，好，神以恩典我们的冠冕哈，路径都提满神的自由。这就是我和高牧师哈。然后我们学会的一个问题就是问题不大，耶稣最大哈。所以很感谢神。那我们宣教了23年哈。然后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神。恩典的宣教年岁，恩典的生活的生命年岁，恩典的生命的年岁，哈。那么神给我们的意向，去爱那不可爱的人，哈。发现我们真的没有那么伟大，哈。我们从情人协会一直到松竹关怀协会，这中间经过好几个阶段。我们会去晨曦会，就是刘明和牧师来到美国。就说他们有一群不可爱的人，要我们去爱他们，我们就去了，发现他们没有那么不可爱，他们很可爱。他们只要出去做见证，我告诉你啊，掌声很多，然后呢，人那个很多人也很愿意为他们服务，然后资源也很多。还有我们从美国去宣教，我们在那边3年半。发现我们是不同文化的，你再有高深的学问，你身上没有刺青，你没有喝过酒，你没有酗过酒，你没有吸过毒，他根本看不起你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吗？所以我们后来离开了哈。 有一件事刘明和一直不知道。我们到晨曦会第一件事碰到一个同工，他们就说：“你们想在晨曦会活下来，要跟我关系搞好。”高牧师知道，我没有跟刘牧师讲过，哈。但是他现在问我，我会跟他讲，因为那时候我不能讲，讲了那个同工就完蛋了。后来我们想回来了，就碰到有个医院关怀妇圣公妇女关怀协会哈，然后又经过监狱施工，最后到了松竹关怀协会。那么讲到这个，圣公监狱圣公妇女协会，我要特别讲，那时候是有个很有名，你们年轻人可能不知道，在美国也不知道，有个很有名的，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宋时雪，他是教育界还是什么很有名的人？他是在，谢谢啊。那时候宋时那个宋伯母哈，是蒋夫人名下的一个妇女协会下的一个圣公会哈。他要找一个接班人，人家就介绍我去。他一看到我就说：“我昨天做梦就是梦到你，那样子就是你一模一样。”他真的这样讲哈，然后跟我讲还不打紧，就他在他们的机构的里面哈，也来分享，这一分享我就完蛋了。每一个你知道他们的这个理事长哈，有车子，有司机，有薪水，专用的他跟我讲，我没有当一回事是真的假的啦，哈！但是他在会议上就这样报告，那我就先试试看呐、发现很多人都开始不欢迎我，原来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位置，后来我们就离开了。Anyway，我想我们不是要一个位置，我们是要一个位分，位分就是说为福音的好处，有需要的时候还得舍命的。他那个地方太可爱的，后来我们还是离开了。那么后来我们自己成立关怀协会，那牧师也不是理事长，他是做干事。干事什么意思？就是杂七杂八事都得干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杂七杂八事都是我们在干。我们不像你们，我们一看到这边，哎呦，这么多设备，然后我们也很多人才，有电脑啊，大家来帮忙。你知道，我们都是七老八十，谁懂电脑啊？他们现在很多人连手机都不会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只有，如果家里有年轻的孩子，或者是有年轻的童工，电脑我们会进步一点。我除了会做着投影片，我什么都不会。牧师还比我好一点哈。那感谢主，我觉得不论在我们的生活上、工作上、健康上。神也都杂七杂八，神也都管，所以连苍蝇他都管，知道吗？我们家哈，我们大家蚊子不咬我，专门咬牧师。一有蚊子，他就不能睡觉。我说你去睡觉，我去祷告。然后我说神啊，让蚊子咬我，不要咬他，因为蚊子我都没有感觉。然后我说神，不然就让蚊子撞死我，就让在蚊子上。牧师知道我们家蚊子常常是撞死的，不是打死的，因为牧师在这都不能乱讲的。所以哈，今天前姐妹来接我哈，我就很喜乐，因为我觉得我天天都有很奇妙的恩典啊。那我们，把这最前面一个拿不掉，我都看不到第一个字，拿不掉哈，没关系，算了，我就看简单啊，不要搞了，不要搞，我就看上面哈，没时间了。好，我们松竹是从荣民事工开始哈，到退役军人。一直到安养机构再向外扩展到民间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一动动不见了，看不见，麻烦，不要动。好，这个荣民啊，是指第一代跟蒋公到大陆的荣民哈。现在这一代人都已经过世，没关系，不要管他，我怕一搞得咱不见了。好，然后。我只告诉你，我会，我好像可以。如果要我选择，我不会选择这个哈。我第一次看到的荣民哈，他在我面前就吐一讲一讲话，就吐口痰，然后用脚搓一搓， 然后呢，我在荣民之家不久就看到一个老农民，就在树根那边屙尿。然后我再碰到一个老农民，他跟我讲话的时候，他把牙齿拿出来清假牙，然后就一直弹。盘上面的假菜就缠到我身上哈，我跟神说，这故事还很长啊。这个工厂出现的时候，我不可能爱他们，受不了。上帝说你很有爱心啊，就是爱心不够叫你们来学的，所以我们就开始从那边做，然后就开始往各安养机构发展，然后才发现这是个隐藏的工厂。因为人都会越来越老，你和我都要准备，以后都会到安养机构。哈，如果你有儿女养你们，哈，是很幸福。但是我们已经没有这样打算了，哈。这是很在，尤其在台湾，很多老人家没有信主之前，还没有到安养机构前，没听过福音的，到了安养机构，他就不能不听，哈。尤其都是七老八十，坐了轮椅，就推来，带了很多人信主。还有就是，我们也做一些精神障碍的人，人老了以后啊，就像耶稣所说的，我在监狱，你来看我，我病人来看我。人老了，到了安养院，就跟在监狱是差不多的，你没有太多自主的权利，除非你是很高贵的一个安养老院，那钱很贵的哈，除非是那样，我觉得我们不是那样子的哈，那。就是你再有钱，你不能自理的时候，你就跟坐监牢是差不多。那么，所以神说，无论什么人，你把一杯凉水给小子里面一个喝，就不能不得赏赐。我们很感谢神，我们天天都把凉水给小子的一个喝，所以神天天都顾念我们哈。好，这些故事我们都知道，坐在最小的身上，就坐在耶稣的身上。松主所服侍的对象是高龄中的高龄。弱势中的弱势，有机会坐在他们身上，就坐在神的身上。所以，我们把握每一个机会。我们在礼拜台湾的时间，礼拜三晚上的飞机，我们早上还在做活动，一直早上在做活动，还到医院关怀，一直到下午2点多钟才回到家，才有时间打包。我不是没有打包，我是把要带的东西都放那个纸箱里，想到就放，然后。哦，上飞机前几个小时才把它放到行李箱里哈。那么，所以我们也很多机会得到神的赏赐，靠这些恩典，我们松足存留到现在。我现在稍微一点事工分享，很快的给你们看哈。我们除了在先从荣民事工做到民间事工，然后到全省哈，然后我们通常福音初期全省跑一圈是10天，但是通常当天都要办完活动才有办法走。我们这事工没有人那么爱喜欢他们，很少人愿意投入啦，所以到现在没有接班人，因为我们的会众是不可以跟人家讲奉献的，他们没有钱。你也不愿意期盼他成为童工。逢年过节，你不要期盼他请你吃饭，你得请他吃饭。所以你知道，每年圣诞节、春节的时候，我们是很孤单的。我们没有弟兄姐妹会围绕着你，也没有人请你去聚会，请你扒拉，所以没有人喜欢我们这事工。但神很爱我们啊！我们到花莲啊，通常2场活动，一个是安养中心，一个是安养的，他还能走；一个到养护堂啊，然后我们到八里埔的精神障碍科，我们在这边做了很久，他们都会很期盼我们去。太久不去，他们的护理长会打电话说他们很怀念你们。哈，这都是在那个，还有这个是台东一个多重疾病养护中，有精神障碍的，有。各种疾病，家庭不要的，他就放在那边。有一次我们聚会，说是有个人被鬼附着，被绑着在那个门上面。我们在台上，他在下面叫，就是这样子的人啊。可是后来，他们很多不记得， 但是他们会跟他们肌肉说，那个两个白头发的那个，我忘了他叫什么，叫我们阿贝还是什么，他就说的啊。反正他们就跟他们讲，他们就会打电话说你们怎么太久没有来了哈，很可爱的，有的年轻，有的老，有的精神障碍，有的是被鬼附着的。啊，那这个穿红衣服的是，有一次看他刚不是就高兴得不得了，就喊他一个阿伯还是什么，我忘记了哈。这些都是那些孩子们哈。这一个人，每一次我们去带活动，他一定要在前面当我们的助手。我们就让他上来。这是台东属立精神障碍的哈，然后在屏东荣民之家，我们每次去都上百人哈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国家机关的，我们没有任何人事，没有人帮我们忙，我们就自己打电话问他们可不可以去。没有一次去就这么多人了，中间很多心酸啊。碰很多鼻子的灰啊，很多被人家看不起啊，很多根本不理我们呐、啊。不过到后来都是人很多哈，感谢神。那么，哦，这一张照片我要特别讲，荣民工作不是我在选项，我一到台湾我就学会了国际赞美操，我也拿到了认证。我最喜欢是教赞美操，我也开了赞美操班，但是神叫我放弃，只好放弃哈。好，这是燕巢仁爱之家，不是荣民医院，是一个仁爱养护场、养护中心，民间的那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的机构是比较设备很不好的了哈。反正我们也去了哈。啊，这是冈山荣民之家、高雄荣民之家，啊。这是台南荣民之家啊，在台南荣民之家，我们比较好一点，因为那边有一个荣主教会，很早就认领那边，但是他们的工作做不起来啊，每次十几个人，那我们每次去就很多人，啊，但他们信主以后把它归给他们去牧养哈，那我们在每一次在台南荣民之家是最好的一个，就是有荣主教会支持我们，还有当地的赞美团对。赞美操团队一定会来帮我们的忙。那这个过程是忙就有，当然不是，有很多的辛酸，很多的泪水，很多的困难，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哈。在家里面，全都失智的老人，没有人带得起活动，他们都很木讷。可是我们去，他们都可以跟我们带动哈。然后这也是失智园区的哈，白河荣民之家啊，这是。我们这白河荣民之家也很开发很困难，基本上其实他们不太理我们，不理我们，我们就说有多少人就做多少，不给我们预备场地，我们自己准备哈。那所以这是安养堂，还可以走路的，然后还有养护堂，他们分很远，所以我们去福音初级是一个钟头在安养堂，另一个钟头到养护堂。你看，我还会打鼓，因为我也去，我们也学了一点鼓啦哈。那就是我们的有一个姐妹，我们松竹一个同工，你们常常看到李正涛夫妇，他太太是打鼓的，曾带我们一段时间哈，所以有一点就去表现一点啦，啊，就是这样子哈。然后这是在云林的荣民之家，这是。这个很奇怪，是道教办的一个丰源安养中心。我们每一年会送福音背心，唯有这个地方他不要我们的福音背心，但他喜欢我们去带活动。啊，是道教的哈，那所以他们也会常常写信来说你们怎么很久没有来？我们通常这个环岛福音出席是一个月环岛一次，环岛一次，现在已经环岛了71次。所以啊，所以我们基本上在北部有10个单元的活动是固定的哈。这是板桥荣民之家，你看我们的鼓乐队去打鼓哈。然后这几个同工是 跟我们最久的哈，也这就是一个是这玉华这春夏，你们看到我们是赞美操老师，所以我很喜欢跳赞美操，到现在还是很想跳赞美操啊。然后我们去板桥荣家的时候，他说给你个地方，就是他们的教堂。我说这么小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你能坐满就行了。”我说：“不行，我要用你们的餐厅。”他说：“餐厅我还要开冷气。”我说：“如果用3次，人数不多，我就到那小教堂。我们到第3次以上，人就是这么多，啊，很感恩，啊，这是我们回台湾之前上个礼拜的，啊，那么有个辅导会的荣光慕道关怀堂那。”也来参加，中间穿白衣服的是他们的家主任，哈。那这次是上礼拜一在那边带的活动，牧师刚好回诊去看他的病，他没有参加哈。所以每次都差不多都把他们餐厅坐满了哈，所以他们也很惊讶，感谢神。啊，这在台北荣民之家哈，这是在疫情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在室外。他们最早开放，让我们在室外哈。那这个是我们后来就是分一个团队进去哈，包括牧师5个人，早上办11个单元的活动。他们都在山上很大，所以每一个堂队我们就分开去办。你知道，我们没有乐队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就是独唱，就这样唱，这样带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没有那么豪华啦，哈。啊，这是在室内带活动的时候，啊，桃园荣民之家，这是我们最早的一个老人家结的第一个果子，到现在还在，仅存的。好，这是在桃园荣民之家哈。这几个老人以前都是帮我们推轮椅的，现在他们都坐轮椅在前面站的，哈。然后这是八的荣民之家，这也是最近的照片哈。我为什么一直会绑这个？因为我脖子基本上我的肩膀顶不住我脖子，我肩颈很痛，很怕冷。哈，是好奇妙。我回来前2天忽然头抬起来了，这高牧师都可以做见证。我每天我不能拿重东西，一拿重西这肩颈就很痛。我跟神怎么说？我跟你讲啊，你要羡慕的要命。我常常是赖皮跟天父讲，我是把他当爸爸，我没有把他当神。我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痛吗？因为我们什么杂事都搬，重东西都搬，轮椅都推。我老了，你不能不管我，所以我肩颈的痛你得负责。我到现在没有去找我的原因，没有。这都是在八的荣民之家的工作哈，还有桃园。教养院的金藏朋友，哎，这些孩子很可爱。这一个是去年玲玲，你有没有看到玲玲穿绿颜色？玲玲锦是吧？哦，等会儿会说玲玲锦。他唯一去，还有那个牧师叫已经离开的哈，钟牧师，他的家离我们土城家很近。那么这个穿白衣服的是我们理事长的理事长夫人哈，然后这位心脏朋友真的很可爱哈，我们每次去都是热烈的掌声哈，然后我们在活动时他们就常常上来就自动带我们唱，跟着要我都让他们自由了哈，就是他们要上来就上来，要在下面就下来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行动还不很方便哈，那感谢神那个。那些孩子很可爱，啊，这是前面的，就是我们的理事长夫人跟那穿黑衣服的是我们长期的童工哈，他们理事长夫人不主要负责这区块，我们建立以后，就是现在他们移民到美国，反正呢，他们走了，我们工作还是在，还是继续做哈，这孩子非常可爱，非常热情。带动得很热烈，我们没有音乐，没有打鼓，什么都没有，可是他们非常开心哈。那么这个是杨梅仁爱之家，是一个民间的啊。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，他们也是每次聚会人很多哈。还有，这是最近去年才开发的芦竹友爱之家，那时候我还在生，腿还不方便。他是在网络上看到我们，他说我们这边没有人关怀，你们可不可以来？我们就去了。那我最不识相的就是，有一次我们去，因为他们现没台湾基本还在疫情啊，结果这个穿黑衣服的人就说：“你来太早了，请你在这边等。”我说：“不要，我要先去预备场地，我要跟他们先打招呼。”他觉得我这个人有一点奇怪哈，我说我觉得这个人呐、啊，我每次去，我们去了几次都没看到他，他倒不认识我们。我说对不起，我们来都是就直接到场地我就去了，他就全程跟着我们带活动哈。哎，那、还有张照片没有在里面啊？完了以后啊，他说我是这边的主任，我说啊，你是主任。然后他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佛堂，我们在那办活动，那佛堂一定是他设的嘛。就整场聚会，他跟着我们一起带动。那张照片我忘了放上来。完了以后，他说，他就说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这边主任。我说我真有眼不识泰山啊。Anyway，就是常常碰到这种很好玩的事情哈。这在芦竹的活动哈。那么我们也在医院里面做一些关怀哈。这是医院的关怀，啊，我们常常都很要靠近他们，他们耳朵都重听哈，这都是医院的关怀活动哈。我们没有钱，也没有文凭，也没有技能，什么事都自己做。好在我们不会，耶稣都会哈。那么神是爱我们的阿爸天父，这是我们教老人念的哈，他不嫌我老，也不嫌我穷，他不嫌我病，也不嫌我烦，他不嫌我丑，也不嫌我臭。我们都要打成这种福音口诀，叫他们念。你讲大道理，他全部都给你睡觉，懂吗？我们编了很多这种口诀啊。Anyway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么这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年轻时耶稣爱我们，我们年老时耶稣还是爱我们。我们健康时，耶稣爱我们；我们生病时，耶稣还是爱我们；我们有钱时，耶稣爱我们；没钱了，耶稣还爱我们。我们全部要编这种口诀。他们有的眼花，有的耳聋，他哪听得懂你什么啊？他能有的人只能念到知道一句话而已。所以呢，只有耶稣还是爱我们，所以我们是他的心肝宝贝。对这群人讲，你不要跟他讲四逢一，也不要跟他讲新约旧约，也不要跟他讲三位一体。有一次，有一个传道人退休了，到巴德去住。我们说耶稣就是天父爸爸，他就把我们两个叫去，三位一体都搞不清楚啊！耶稣是天父啊，就跟高牧师讲。第二次他来聚会，我们还是说耶稣就是天父爸爸，又把我叫去骂一顿，然后写一封信。给我们上的神学课，然后第三次来，我们还说耶稣什么天赋啊，他就不来参加聚会了。他不来不打紧，在荣民之家只告诉我们是异端，是真的。好，Anyway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些照片。那这个念一下好不好？来，耶稣白天不打盹，晚上不睡觉，张着大眼睛，笑嘻嘻的看着我，心肝宝贝。越看越爱我，心肝宝贝，随时随地帮助我，心肝宝贝。哎，我们不是这样念，我们是有动作的。我现在没时间带你们动作，所以我们有动作，有互动，然后还要叫他们要喊要叫，好，不是这样安静，这样安静这样，他早就睡觉了。阮长老跟阮师母，你把你的神学讲座拿去，好得不得了。下面就给你打，你讲得越经常，睡得呼噜呼噜越响，这是个很特殊的群体，所以我们讲来讲去就这个简单的，哈，anyway 哈，这些都因为太远了，那我现在稍微讲一下哈， 刚刚我前面讲的是神在我们事工上恩典的冠冕哈，我们可以从我们两个人发展到现在，我们从没有钱开始，也没有去募款，因为我们去募过款，没有人喜欢要来，他掌声很大，人也不来，钱也不来，我们再也不募款了，宁愿花时间去做，那做到这样，我们很感恩，那是神给我们的事工上的冠冕。现在讲生活上恩典的冠冕。在2019年，2012年，牧师装心理调节器，灵魂出窍3次，那是真的。他那一次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他要单独回美国，可是我发现他常常走走会不舒服。那么他礼拜，我还记得是礼拜五要上飞机。我礼拜四跟神说，如果他有问题，让他在台湾发生。结果隔一天，我们俩那时候反正我们不在一起，我忘了啊。我去上恩惠神学院的课程，接到电话说他要送医院。原来他都没有症状，去量血压，自己量，发现心跳只有29下，他说他没有症状，他就跑。他那时候还住在巴德荣民之家，他申请一个房子住在里面，为了福音工作。医务室说："哎，不得了，29下，就把他马上坐救护车送到桃园荣民医院。"就 call 电话给我，我就赶过去。他说："不能，没办法，我们这边没有办法，要送荣总。"我们就到荣总，还是跳29下跳不起来，可是他所有症状都很好。他们不收，已经到礼拜五了。忽然我想起有一个弟兄给我个电话，说你到荣总看病有什么问题，就打电话给我。就他在台南、台中开会，他马上一个电话，结果急诊室主任、心脏科主任马上就来了，因为礼拜五荣总都要叫你回去，他说礼拜六就没有医生了。他说你。除了心跳29下，什么都很正常啊。29下应该站不起来，应该怎么样？我说不行，你让我带回去我没办法，所以我就想起那个弟兄，结果他就帮我们安排。结果发现他要换心理调节器，过程很长，是一个基督徒医生给他换。结果那时候说1个钟头，我们等了3、4个小时，出来的时候。他说啊，差一点，高牧师就过去了。我一直跟神说的，是牧师不能死在我手上。他出来跟我讲，他3次灵魂出窍，心脏停掉。那个医生就说，高牧师咳嗽咳嗽咳嗽，他又从上面下来就是咳嗽，咳了几声又出去了，咳了3次，就神把他救回来。那医生说哈。我在匆忙之间，时间很短，不知道手术如何。我告诉你，医生说不知道手术如何。他本来的心理调节器只可以用7年，他现在又已经用了12年，电池还在，还可以用2年。好，回来之前还去看，可以用14年。然后呢？那时候我们也没有用自费的，用健保最基本的，结果还可以用那么久，很羡慕吧？2019年，那一年我本来要回台湾，回美国的，结果在9月份，他开始有血，然后我们就去检查，是射护腺末期传到了。骨髓传到了淋巴。我们先在桃园荣民医院看，他说不行，你要到教学的荣总医院去。一去，第一个医生说太晚了。然后我们又找，我们有一个朋友帮我找介绍，是我媳妇的一个，我媳妇是在普里的荣民医院当医生助理，他有个很好的朋友， 啊，对医界蛮认识，就帮我们介绍一个荣总比较好的医生再去看。那医生说太晚了，没有办法了。他说，除非你用特效药，一个月16万到20万，三种自费的。那我说可以活多久？活1年。我说，有什么副作用没有？我想如果没有副作用，可以好好活一年也可以。他说会掉头发，会呕吐，所有副作用全部都有，但可以活一年。那我问高牧师你要不要？他说只活一年又这么痛苦干嘛？那医生就一直问说你要不要用这个药？我要不要用这个药？后来我们说不用，他说你就带回家，带回家，他还尿着血，还很。他那段时间很痛啊，反正很痛，尿血很痛，很痛，很痛。我带回去，我就带回家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也没有让儿子来处理这件事，因为我有一个儿子在台湾哈，他们会很多意见，可是我说让我和爸爸来面对这个问题，我只跟神讲，其实他也。年龄是70岁，强壮到80嘛，哎，快80了。我说也该走了哈。我说神，我不求别的，一件事要走，两个人一起走；要留，两个人一起留。你看着办，我也不管了哈，没办法管。我只跟神讲这句话。一个月以后去，癌指数降了90%，到现在。找不到癌细胞了，啊，感谢神。到了2021年，他忽然又瘫痪23天，他是左边是不是？右边，右边环跳就是通常打针的地方，有一天忽然就痛，痛到就不能动，他痛到没有止痛药可以止，而且。那姿势很奇怪，头上要垫一个，脚要垫一个，怎么把要安排到一个怪姿势以后就不能动。我曾经把他送到桃园荣民医院急诊室，那时候在疫情，是靠着人情，人家才收医。那个急诊室的病房很紧张啊，好，通常看完就让你走，看完走不让你停留的，也是一个好朋友，是认识那个主任。就给我们收留了他，让他进了急诊室。那时候疫情蛮严重的，那在里面12个小时，没有一个药可以止痛他，吗啡都打了，而且他在那边非常不舒服，因为不再像家里面可以这边垫一个东西，那边垫一个。后来我说神呐、啊，让我回家吧，让他。不要痛，让我带回去，因为他也告诉我们要带回去，不能住院。他说这个不是要死的病，而且也不太可能呐、啊。就说这什么奇怪的病，那是反正就是不能好就是了。我就回家了。啊、哦，那段时间我很辛苦照顾他哈。他最大的问题是只能有一个姿势不能动，那个姿势安顿好了就不能动了，就呼天喊地的药就是止不住。到第23天，我又跟神讲了，我说他说的志美，我不想活，我想死。我说我也不想活，我想死，吃喝拉撒都是我照顾哎，你想那什么日子啊？我就说神啊，带我们走吧，差不多了。我说我们也很尽力了。那一天我媳妇打个电话说妈妈，我找了一个中医师。哦，桃园荣民医院，他说我电力不足，电不够。然后他，我们头一天在桃园荣民，不是桃园，桃园荣民医院不是荣总，荣总在石牌哈。那天我们住院的时候，主任不在，但是他给我们留了一个位置。因为通常不让你在急诊室待多久，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哈，都是开了药就要走，开了药就要走。但是他让我们待了 12个小时。那第二天，急诊室主任亲自到我们家里来，因为他说听到一个个案，这个怪病啊，没有药可吃，他不相信，所以自己到我们家里来，你就知道他那病多奇怪，你知道吗？桃园荣民医院急诊室的主任从桃园赶到我们的土城的家，啊，所以他也没办法。所以到了第23天，我们两个都跟神说，我们要回去，我不要在世界上。我就真的跟神这样讲，我们就说，把我们带走，把我们带走。那天我媳妇打个电话说：“妈妈，我找了一个中医哈，他可以试试看。”然后是桃园荣民医院的主任，他也是中医师，他也来给他扎针，当天没有效。我就跟我媳妇说：“那个主任都来扎过针也没效。”他说：“妈妈，你再试试看吧。”我就想：“好吧，死马当活马医。”他第二天来了。按了电铃，我开门。我们有个铁门，外面还有个铁窗，纱铁的纱门，中间有个铁片，上面是纱，下面也是纱窗。那医生矮不隆冬的，他按了电铃啊，脸刚好被那块铁片遮住啊，一个气貌不一样。我说：“哎呦，他怎么可能治好呢？”不过他既然来了哈，就让他治吧。我就跟他讲。我说有办法吗？哎，居然他很有自信说，我有办法。那我就让他试。结果他说他有个，其实我是第一次听啦，叫做小刀针法。后来知道是很多中医都在用。他真的一针下去，他站起来了。后来我们很多人就问我们这个医生，就介绍他。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医院，很旧的医院，真没什么病人的医院，真的名不经传的，就真的一针下去，他起来了，很感谢神。去年我婆婆过世，我要回来，在机场上摔了一跤，那是我求来的，可是我没有求是这样子的，因为那时候我身体状况非常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没有做体检，直到我要这次上飞机之前，我到我们家的卫生所做个最基本的体检，抽个血，量量血压而已。可是我那时候身体状况非常不好，我肩颈非常痛，我常常胸闷到不能说话，啊，但是我都不动声色。你们不要学我的样子哈！我常常会跟神说：“70老80，时间差不多到了，我觉得我活得很满足，我不想浪费去看病，我能做就做。”可是我婆婆过世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刚好第几次福音初级，69次福音初级完吧，我非常的不舒服，然后接到信息等等，我觉得我要出问题，我跟神说：“如果出……”问题让我在台湾，我不可能不敢回来，我一定要赶回来。但是我说要出问题，在台湾出问题。我还记得要上飞机，我在休息室的时候，我非常不舒服。还有我有一个问题，我鼻涕倒流得很严重。我鼻涕倒流是什么问题？查不出原因，尤其在疫情时间啊，看了几次医生都查不出。我最后一次是在3、4个礼拜前，我的好朋友玉华带我去看一个中医。那中医我觉得他讲的有一点道理。他说：“你这不是鼻子的问题，你这是脑的问题，脑脊髓，那很像脑部脊髓外流。你听了会不会很害怕？”他说：“你脑部受过伤吗？”我当时没有想过。后来我想起。在牧师生病2019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压力很大。我有次开车的时候，在路上，我的脑部蹦蹦两声，起先蹦一声，我吓一跳，然后又蹦一声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 我回去没跟他讲，管他都来不及，我哪有时间看病？我也不敢跟儿子讲，讲了还得说妈妈看病啊什么麻烦死了。我也不跟任何人看病讲，任何人讲说你们该休息，你们不要动，你们请看护什么，一大堆意见，所以我就不管。后来我在想，是不是那个时候的问题我不知道，我到现在我也没有去管他。其实我上飞机之前还是很严重。但是很感谢神，我到现在好像很不错哈。我通常带聚会说，它里面是一直在流，我一下一直吞下去。那我是在上飞机之前就摔了，摔的结果这髋关节粉碎性骨折。然后医生说你骨质疏，开完刀他说你骨质疏松非常严重，钢钉都锁不紧。他说：“能成功不能成功啊，就看这一两个月。钢筋没有滑脱的话，好好的躺一年，最好不要离开拐杖，最好不要离开人看得见的地方。你年纪太大了。可是，在我两个月的时候，板桥荣家打电话说：下礼拜你本要来我们这边，你能不能来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我说可以。”结果才两个月，我就扶着四脚拐杖就上去带活动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豁出去了，就开始正常生活工作到现在。医生说我是最不乖的病人，但是神啊很恩待我，所以神在我们生活上，在我们的身体上都是恩典。那我很感恩呐。我每一天在台北，我们还是很忙。到了中午，就像泄了泻气，我什么事都不能做。第二天早上养精蓄锐完，就是忙一个上午。到现在活到现在，我的样子还不错吧？很感谢神，我的分享到这里，谢谢。